圣经，或者用教会座位前面的教会的圣经，是路加福音新约，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至二十四节。打开圣经之后，请听我读出第十三节：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！伯赛大啊，你有祸了！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、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，坐在地上悔改了。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、西顿所受的，比你们还容易受呢？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推下阴间。又对门徒说：听从你们的，就是听从我；弃绝你们的，就是弃绝我；弃绝我的，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。第十七节，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：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第二十二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：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就眼睛有福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恭敬地将时间交给牧师。
今天是2014年最后一个主日。有时当我们检讨过一年的时候，会不会对自己过分的苛刻？有可能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看法常常是被世界所影响。成功就幸福，失败就没面子，拥有就幸福，失去呢就不幸福。过去两年，林书豪是华人的篮球 NBA 明星，我们常常都留意的。但他不是常常处在高峰的状态。林书豪本身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球星，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，首先到加州湾区Golden State 打球，后来到 Dallas， 之后辗转到了纽约尼克队。当时纽约队是处于低潮，几名主将受伤，教练看中林书豪，委派他做一个重要的全队灵魂那个 point guard。所以在两年前连胜七场，整个 NBA 美国篮球赛震惊。不过这种的惊人表现没有一路去持续下去，当然他仍然是一个不错的球员，不过也是有起有落。之后两年就去了休斯顿 Houston Rockets 火箭队，而今年前几个月的暑假， 火箭队亦将佢 trade， 即系交换咗去咗罗省嘅 Lakers 做球员。林书豪喺两年前系一夜成名，金钱亦都滚滚而来，名气大升啊！咁今年暑假8月23日就系佢26岁生日。咁啊，在此之前佢已经曾经去过北京一个蜡像馆啊，同佢曾经做过一个嘅蜡像。跟住喺佢26岁生日嘅时候，亦都喺旧金山三藩市呢个渔人码头嗰个杜莎夫人嘅蜡像馆咧，亦为佢做咗一个蜡像，系佢嘅父母啊、弟弟啊、屋企人啊10多人出席，所以系相当光荣。喺一个多月前，11月9日，罗省湖人队就对黄蜂队嘅比赛当中，林书豪为佢嘅队伍咧就带嚟一场嘅胜利。当时湖人队系连败咗5场啦。咁但喺嗰场嘅比赛，林书豪就带领湖人队主场用以107-92系击败咗 Charlotte 嘅黄蜂队。嗰场成绩唔错啊，贡献咗21分，有7次嘅助攻。我哋唔怀疑林书豪系一个相当出色嘅球员，系一个好嘅基督徒。而且过去2-3年嘅时候，经常作见证，特别翻到去佢父母嘅家乡台湾。暑假嘅时候咧，系唔单止系篮球嘅表演，更加系常常公开作见证。亦都上過咧，Good TV 好消息電台、電視台等等，常常在唔同嘅訪問裏邊去為主見證。無論佢係只係坐喺冷板凳睇佢嘅其他隊員出賽，或者自己係上場，林書豪講過話，佢上帝一直喺度提醒我要停落嚟，好好嘅享受每一日與神親近呢個關係。但呢方面，我哋谂到咧，世界上有好多类似林书豪一样系有背景、有球技、有料嘅人，但系冇成名，可能都系好好嘅基督徒，或者咧佢哋而家咧仲系坐紧冷板凳噶，系冇人赏识嘅。就系有好多可能比佢更出色嘅人，不过甚至仍然活在痛苦患难之中。舉個例，我哋想到香港已故嘅神學家楊牧谷喺《更新月刊》最近2014年10月嘅《更新月刊》裏面有一篇嘅文章，就係刊登楊牧谷以前嘅作品。咁楊牧谷講到佢曾經患鼻咽癌，經歷過好多痛苦，最痛苦嘅經歷就係要用放射 radiation 嘅治療插鼻。入佢嘅鼻孔里边去治疗，要控制甚至消灭呢个肿瘤，相当疼痛，痛得叫救命嘅。呢个放射治疗嘅插管令到，因为佢嘅鼻孔系相当狭窄啊，所以每逢插管嘅时候，鼻膜都撕裂，痛到眼泪直流啊，冇办法停止，跟住几日甚至5日一直系流鼻血不止。所以在那段时间，杨牧谷就反省苦难当中来到思想什么叫成功，什么叫失败，是不是过去他38次的电疗完全失败没有用，要继续痛苦的治疗下去呢？什么失败，什么成功呢？他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了，那面对的是这么大的痛苦，究竟苦难从哪里来呢？从上帝来呢？从撒旦来呢？还是自己拿来衰呢？很多人就以为当你拥有豪华大屋、高薪厚职，那就是成功，那就是幸福。然而我们有没有留意到，有很多人当他拥有了这些一切之后，落班不想回家，因为屋企里面不受欢迎，所以去到酒吧那里灌醉自己，或者赌场那里通宵。很多人就是当我拥有一切之后，噩梦就开始了。 杨牧谷就话：，其实自古以嚟，撒旦都系用拥有嚟到诱惑我哋，又用剥夺啊去威胁我哋。举个例，约伯就一个例子。撒旦同上帝谈论交涉，要将约伯所拥有嘅财富、家人一个一个搣去剥夺。试下究竟佢系咪仍然对神敬畏有信心呢？社会都是这样看，认为拥有就是成功，失去就是失败。但这个并不是神的看法。今天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成功神学，就说只要你有信心，神就会祝福你凡事顺利，财源广进，身体健康，求记大进，生意兴隆，甚至你教会增长，家庭幸福。他们说如果你有信心，因为神是大能的，你可以每日见到神迹。你之所以有痛苦、失败，或者你坐冷板凳，就是因为你信心不够咯，信心软弱咯，因为你怀疑咯，你不信咯，所以你悲哀，又因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所以得不到神的祝福。这个所谓成功神学不单止是有毛病，甚至会害人不浅的。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神学，那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使徒保罗，可能他是一个最不幸的人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，他有很多的表白。临后第六章四节，他讲到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，就如在许多的忍耐、患难、痛苦、困苦、鞭打、监禁、扰乱、勤劳、警醒、不食。跟住在第十一章，保罗又话：我比其他嘅假师傅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系过重的，冒死系屡次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。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、城里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、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如果从成功神学的角度来讲，保罗绝对不是一个幸福的人。但是保罗说：然而我蒙了怜悯，因为主的恩在我身上是格外的丰盛。幸福不幸福，不是看你的背景，不是看你的出生，不是看你拥有什么的地位、权力，不是看你的 IQ， 不是看你的学问，不是看你在球场上拿到多少分，你都不是看你拥有多少财产、多少银子。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段经文来看一看什么是幸福。首先呢，这段经文我们要了解有几个背景。第一个背景呢，就是耶稣刚刚差派七十个人出去传道，回来之后所讲的。所以这番说话是跟传福音短宣有关的。是任何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都会遇到类似的经历，好像耶稣所遇见的一样的，不一定是成功的。有人藐视你，有人拒绝你，有人不听你讲的，可能你会有挫败感。耶稣都不例外，在自己的家乡传福音，很多人拒绝不听，耻笑他。那难道耶稣放弃吗？还没有。他甚至是被圣灵充满而欢喜快乐，向天父说：我感谢你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第一个背景。 第二个背景咧，就系讲到话喺呢段经文里面系再分为三个小段，好有趣，每个小段都有鲜明嘅对比啊。十三到十六节嘅对比就系古时嘅推罗西顿，对比现今嘅哥拉逊、白塞大、加伯隆。第二个小段十七到二十节就系、是、赶鬼嘅权柄，比唔上咧名字记录在天上呢个荣耀。第三个小段就系一到廿四节讲到聪明通达嘅人对比婴孩。所以今日经文话俾我哋知道，幸福嘅人生唔系在乎我哋出身、我哋权柄或者我哋嘅智慧。喺呢段经文咧，仲有第三个嘅背景，大家应该留意嘅就系讲到其实三个不同嘅时代啊。第一个时代就是旧约的引用旧约的圣经，路加常常都是讲到引用到旧约的经文，讲到旧约那个时代背景。另外跟着讲到耶稣那个时代，而再进一步讲到将来的审判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。所以路加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三个时代，旧约时代、耶稣时代、将来的时代的三部曲。我们首先看一看第一个小段讲到幸福不是视乎我们的出身。十三到十六节说，哥拉逊你有祸了，白塞大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，坐在地上悔改了。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？加伯隆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要推下阴间。又对门徒说，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，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，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。因为经文讲到几个地方啊，讲到加拉逊、白塞大、加伯隆，他们都是在加利利省三个的城市、三个地方。加拉逊在哪里呢？现在都没人可以确定，有人就猜测他就是加伯隆以北三公里的城镇，而白塞大就是加利利东岸一个小镇，而加伯隆就是成为了耶稣在加利利的家乡，是他初头传福音的基地。三个地方都有个共同点，都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，虽然他们是接近外邦人，但是主要是犹太人聚居。所以这几个城镇代表着神子民的地方，他们拥有亚伯拉罕的血统，拥有摩西的律法，是神的选民。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是蒙福的人。犹太人教他们的年幼的男孩子这样祷告，耶和华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我不是一个外邦人，不是一个女人，而是犹太人的男人，以这个身份引以自豪，觉得自己优越。犹太人认为他有亚伯拉罕的血统，就是高人一等，因此当福音传到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我不需要福音，就是凭着我的出身、我的血统，我就有资格上天堂。耶稣对这帮人说，你们有祸了，这个是一个大错特错。因为在旧约的时代，推罗和西顿都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，是因为他们敬拜外邦的假神，所以神差派先知好像以赛亚、以西结来警告犹太人，但他们不悔改、不听，所以审判就临到他们的身上。 今日耶稣同样嘅警告加利利嘅犹太人哥拉逊、伯赛大、加伯隆呢三个城市嘅人，其实佢哋系最蒙福嘅人民，因为佢哋亲眼见过耶稣喺街上边所施行嘅神迹大能，佢哋又亲耳听过耶稣所传嘅福音，但系佢哋仍然拒绝耶稣。他们认为凭着我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凭着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凭着我的血统，我是神的选民，我就自自然然可以进入天国。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错了，你们以为自己出身好不需要福音，以为自己搞定了，其实你们是不行的。你们要受的审判就是比旧约的推罗、西顿是更加严厉，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义，所以他们心蒙之有，眼睛被蒙蔽。今天很多人看幸福与否，可能都是认为自己在乎自己的背景、出身、家世。如果我在亿万富豪的家中长大，那我就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有人亦都以为，如果我生得靓、身材好、样貌好，或者高大威猛，那我就是幸福了。相反的话，如果我生在战乱之中，两餐不保，家境清贫，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，或者我生得不够英俊、不够漂亮，这样我一世都没有希望了。所以认为我的背景、我的出身就断定了我一生的幸福，这个就是世界的看法，然而不是圣经的看法。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和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是很有关系。以赛亚书十四章是预言到巴比伦的失败，亦都有神学家讲到是借巴比伦来到形容魔鬼撒旦的坠落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说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有神学家甚至解释这个是讲到天使长 Lucifer 路西弗的骄傲与堕落。十五节，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就警告巴比伦，而新约耶稣警告以色列人，同样神藉着路加福音今日也提醒我们，尤其那些是自此是基督教家庭出身有优良的背景教会里面长大的人，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份就足够进天国，我们同样需要披麻蒙灰，需要悔改认罪，需要接受福音。什么是幸福的人呢？第十六节圣经话，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话，听从耶稣的人才是幸福的人，不听从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幸福的。身材好、样貌靓、高大威猛，就一定是幸福吗？不是的。是一位身材高大威猛又英俊的弟兄，在一次车祸中瘫痪之后，他就说以前他自己以为昂藏七尺引以为豪，但现在瘫痪了，巨大的身材成为沉重的负累。这些不是真正的幸福，一切都很快会过去。另外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 第二讲到话幸福唔系视乎权柄嘅。十七到二十节，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，说：主啊，因你嘅名就系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然而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当呢七十个门徒短宣翻嚟嘅时候，心情好兴奋啊！圣经话欢欢喜喜，系极之欢喜，大大嘅高兴。佢哋欢喜嘅原因系咩呢？圣经冇讲到话，因为好多人信主，或者圣灵大大工作，或者神嘅荣耀在呢啲地方彰显。他们欢喜快乐的原因是因为鬼服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有权柄赶鬼，很犀利。跟着耶稣怎么回应呢？讲了一句很奥妙的说话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上像闪电一样。如果大家留意，就是以赛亚书十四章的形容，那里讲到巴比伦的堕落，而在路加福音耶稣是形容撒旦的堕落。类似的说话在死海古卷Qumran 昆仑的文献里面也都有提到撒旦的败落，还有讲到将来世界的预言。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耶稣讲了很有趣的话，说我已经给你权，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。在这次的经文是引用到旧约两段的圣经，第一段就是申命记八章十五节，讲到引你经过了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、蝎子、干旱无水之地，他曾为你使水从坚固的磐石中流出来，就是形容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有蛇和蝎子来攻击，但神保守百姓平安。耶稣引用的另外一段的经文是诗篇九十一篇十三节，但不是直接的 quote 引言，而是间接的引用，讲到话你要喘在狮子和伟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有另外两段经文，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同样的，是似乎引用到刚才申命记和诗篇。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，当耶稣被魔鬼试探，路加福音第四章、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所引用的场景是跟刚才所提的经文类似，那场景仍都是旷野。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新约耶稣被魔鬼试探在旷野四十天。而旧约的经旧约以色列人，他们在旷野有蛇和蝎子来到攻击，而当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，同样引用到诗篇第九十一篇类似的经文。魔鬼引用的就是说到耶稣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殿顶里面跳下来，就有天使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神会差派他的使者用大能力保护你，免得你受伤害。所以是类似的场景，类似的引用旧约。当魔鬼试探耶稣，在第二个试探 那个时候，耶稣正是准备刚刚开始出来传道，魔鬼就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如果用现代人的说话演绎的话，可能魔鬼就跟耶稣说，如果你准备出来公开传道，准备有很伟大的福音事工，耶稣说没错。魔鬼啊，你用什么策略？耶稣说，我的策略就是呼召十二个门徒，好好训练他们三年，然后我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大功。撒旦带着耻笑的口吻来质问耶稣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如果你是上帝的仔，怎会这样做呢？世界上的人怎会选你做总统啊？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，而且你又不是哈佛耶鲁大学毕业，我教你一个捷径，不需要受苦的就可以大受欢迎，坐在高位。来紧啊，12月31号，如果你去到，你预先通知了所有的电台，在纽约时代广场半夜的时候，当几百万人来到围观时代广场，个个在电视里面观看这个波跌下来的时候，你通知所有的 ABC、NBC、CBS， 甚至中国的电台、香港的 TVB、CNN 等等呢，你去到时代广场最高的尖顶那里，穿着超人的红色外衣，12点半夜波跌下来的时候，你立刻跳下来打几个关斗，当众人鼓掌立喊的时候，你在空中呢就安排一个怪手接住你，然后慢慢的你就站在这个台上面，挥开你这件超人的衣服，就是讲到期待已久的尼赛亚已经来到，我就是。那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选举你为总统，选举你为基督尼赛亚，所有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跟随你，那不用上十字架那么痛苦了。这个是软弱和羞辱的象征来的，你上十字架哪里会有人跟随你的？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，勇敢点去殿顶跳下来呢？耶稣的回答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耶稣不用这种的，不滥用他的权柄，权柄不是用来表演自己的。路加10章20节，耶稣说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 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当人家称赞你鼓掌立喊的时候，哇，驱魔人赶鬼大师有特异功能，你不要因此就骄傲自豪，因为权柄能力神迹好似好吸引，不过不会持久的。有时魔鬼都是用这些的绝招，用这些的魔术，这些不值得我们去追求，这些很快过去的，唯有神所悦纳的，神的称赞，这个才值得我们高兴。今天究竟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些的名、这些的权、这些的地位，还是好像爱是不保留啊，唯望得主称赞而足够呢？圣经继续说，幸福不是视乎我们的智慧、聪明、学问有多厉害的。21节到24节，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耶稣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，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那眼睛就有福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见的，却没有听见。圣经说，正当那时，即是说七十个人短宣刚刚回来，表示这段经文和传福音是有关的。有些人信，当然有些人不信，拒绝耻笑。耶稣就称那些不信的人为聪明通达，而称那些相信的人为婴孩。聪明通达这个词语是引自以赛亚书29章第14节的，先知说，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，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，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。所以在路加的神学思想当中，什么是聪明通达呢？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这个头，自以为智慧的人不可一世，因为凭着我自己的智慧聪明，我已经找到人生的意义，我不需要上帝，我不需要听福音，我已经找到幸福的秘诀了。这些是骄傲自大的人。而对比在圣诞节专主颂玛利亚所唱的诗歌，路加一章52节，他说，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。人的幸福与否不是在乎他的 IQ、 他的智慧、他的聪明。究竟耶稣说什么是幸福的人呢？就是那些和聪明通达刚刚相反的婴孩。究竟婴孩是什么意思呢？婴孩的特征就是完全信赖，你给他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你抱着他他就会睡觉，因为有安全感。最近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写信讲到，因为多年在外边劳碌奔波，加上年纪有一把，所以大病一场，医生吩咐他三个月不准出门口，所以他就乖乖地在屋企休养，做住家男人。开始的时候很难受，很不自在，好像坐监，但慢慢学习顺服，好像诗篇所说，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平稳安静，不需要大声叫喊，蹬地碌地。这个宣教士说，这样的安排虽然不是自己的计划，不过他相信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个就是婴孩完全信赖信服天父。他继续都讲到，以前的习惯就是一早起身就剃胡须、梳头、打领呔、着白恤衫，打扮得比较似一个传道人的样子。但现在这些都不用做了，因为每日只需要穿好舒服的运动衫，不用日日剃须，夜晚累就可以睡觉，不用熬夜了，早上又不用教闹钟，自然就会天光就起床，冲杯茶，走去书房灵修，之后看看 email， 累了可以再睡多一觉， 好舒洒，好舒服，几十年从未有咁嘅享受。婴孩断过奶嘅孩子在母亲嘅怀中享受单纯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是否好似婴孩一样，在父嘅怀中完全信赖，好似断过奶嘅婴孩在母亲嘅怀中平稳安静呢？真正的幸福不是在乎我们的出身背景，不是在乎我们的权柄地位，不是在乎我们的智慧学识，而是在乎我们是否肯谦卑自己，降服在神的面前，悔改认罪，接受福音。对于已经信主的基督徒，我们是否知道自己已经蒙福，好像新约时代的门徒一样，看见听见耶稣尼赛亚，同他一起吃饭，一起传道，但是那班门徒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我们会否好像他们一样呢？我们是否仍然在埋怨，觉得上帝你还欠我很多，我不知道多伟大了，经常来聚会，我又奉献又服侍，为什么你不报答我啊？弟兄姊妹，每一天我们活着都是恩典，尤其在岁首年终的时候，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数数神赐给我们有多少的福气。请我们同心祈祷。慈爱的天父，在过去一年我们纵然有跌倒、软弱、失败，但你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罪过，你的怜悯是多过我们的伤痛，你的医治可以叫我们复原。在这个世界难免是有苦难，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。愿你的话语安慰、提醒、鼓励我们。我们献上感恩、赞美、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